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专家认为川普将会继承奥巴马在东南亚的策略，美国财政部长说可能美国不急于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墨西哥领导人对美国官员表示了担忧和不满，到底是接触还是强硬呢？美国对朝鲜的政策面临抉择，而香港的法律界选举委员会联署谴责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干预特首选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拉克表示，美国支持的伊拉克部队收复了2014年以来一直被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控制的摩苏尔机场。在国家电视台屏幕上出现的快讯宣布，快速反应部队和联邦警察完全控制了摩苏尔机场。伊拉克部队在星期天发起了新的攻势，试图收复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西部。伊拉克政府在一月底的时候说，他们已经解放了摩苏尔的东部。伊拉克特种部队一位军官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用一枚自杀式汽车炸弹和从无人机落下的几十枚炸弹袭击政府军。这名军官说，至少有十几个人伤亡，不过呢，很多是轻伤。伊拉克政府军攻占机场将使得伊拉克的军队可以从西南方向入城，并且第一次控制底格里斯河西岸地带。在刚刚结束的东盟十国外长非正式会议上，东盟国家表示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在几个月内可以公布更明确更清晰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分析人士认为，川普将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在东南亚的战略。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东盟外长非正式会议星期二在菲律宾的长滩岛落下帷幕。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外长亚塞在记者会上说，我们认识到川普当局的美国政策还在逐步形成当中，在当前东盟与中国的关系、中美关系或是美国与东盟其他成员国的关系都值得关切的情况下，我们不了解川普政府会如何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我们希望即将出台的政策对各方都有利，也希望能有利于地区发展与和平稳定。我们也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看到一幅更具体和清晰的蓝图。分析人士说，虽然川普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表达过美国的东南亚政策，但是川普应该会继承大部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政策。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沃特·罗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But I think the big pieces of it are still the same as they were under Obama and on George Bush before that. So U.S. commitment to our allies in the region, I think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pretty clear about that. So
我想大部分的东南亚政策应该与奥巴马政府以及先前的小布什政府一致，那就是美国对我们的地区盟友的承诺。这一点川普政府也很清楚地表达了，这些盟友包括泰国、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还有就是我们的军队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以及我们对于诸如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区域性的机构的积极参与等。
布莱恩·哈丁是美国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东亚和东南亚中心主任，他一月份在亚洲政策上发表文章，建议川普政府尽早向东南亚国家做出保证，美国不会离开东南亚。他写道，东盟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在亚洲的存在，以抗衡越来越强硬的中国可能带来的破坏性的行为。任何有关美国可能不会继续担负历史性角色的建议，都会让东南亚国家不放心。美国总统应该尽早表示，美国将继续捍卫国际法以及在南中国海和其他地方的自由航行权。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的一些言论以及上台后的做法，包括美国优先以及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等，都让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有可能离开东南亚。哈丁还认为，奥巴马政府之所以能够迅速拓展和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担忧。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军事结构几乎已经修建完毕。菲律宾外长亚塞说，东盟十国外长都对北京在南中国海地区填海造岛以及对人造岛礁进行军事化改造的行为感到担忧。哈丁说，尽管如此，东南亚国家并不希望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也不愿意成为两国之间的棋子。他们既不希望出现美中共管的局面，由这两个国家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也不希望两国陷入盲目的竞争。哈丁说，川普政府与东盟之间要想获得顺利的发展，还是面临几大挑战。首先，川普总统要向东南亚国家展示美国是可以信赖的伙伴。他说，川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宣布美国撤出 TPP 的决定，让东南亚国家担心美国是否会继续按照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地区航行、飞越和进行其他行动。不过这一点东南亚国家似乎不用担心，美国海军宣布包括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母在内的航母战斗群从2月18号开始进入南中国海进行例行巡航。另一个令东南亚国家担心的是，川普在竞选当中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言论。哈丁和洛曼都认为，这将为川普政府发展与东南亚地区的关系制造新的障碍，特别是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文莱等穆斯林人口众多的国家。哈丁认为，东南亚国家缺乏领导是美国与该地区建立良好关系的另外一个障碍。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本来应该是该地区当然的领导，但是目前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只专注内部事务，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也专注国内的事务。这样的一个结果是，东南亚国家缺乏统一和一致性，这也让美国和东盟的有效融合大打折扣。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财政部长在星期四表示，可能不在近期内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财政部长史蒂芬·努钦这样的说法比川普竞选时候所做的承诺口气有所软化，而且努钦当天呢还对强势美元做出了乐观的评议。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新任财长努钦是在当天接受几家美国主要财经媒体采访的时候做出这些表述的。他对彭博新闻社说，财政部不会在今年四月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评估报告前宣布货币操纵国。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将在就任总统第一天就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并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不过据彭博通讯社的报道，川普政府一些官员正在软化针对中国的强硬言论。努钦在采访中曾提及，他和中国的财政官员已经有过很好的交谈。他在同一天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谈及货币操纵问题时说，财政部内部有一个全面衡量判断货币操纵的程序，我们会依照这个程序去做。他还表示，不会在进行评估程序前做出任何的判断。去年十月，奥巴马政府向国会提交的货币政策报告没有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财政部在最近的那一份报告中说，中国在货币操纵国应该具备的三项评判标准中，仅符合其中的一项，也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美国官方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高达3470亿美元。财政部评估货币操纵国的另外一个尺度是经常项目盈余是否超过 GDP 的3%。2016年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为 GDP 的1.9%，低于2015年的2.7%。第三个评估标准是，一年之内重复竞购外币是否达到或者超过 GDP 的2%。美国财政部认为，单边干预货币行为会推高他国的货币币值，让本国货币贬值。 而中国近期则因为经济增长减速，加上资本外流，通过大量抛售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的币值，这显然也不符合上述标准。此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上一份年度评估报告中认为中国的人民币仍然基本符合中国经济基本面。美国财长努钦星期二与 IMF 的总裁拉加德电话交谈时表示，希望该基金组织对其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做出坦率的分析。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对中国货币政策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对货币汇率的干预导致美国丧失大量的制造业就业机会。该智库的经济学家罗伯特·斯科特对努钦上述关于汇率操纵国的表述未多加评论，认为他是就财政部依照法律向国会提交半年期汇率政策报告所做的表述。但是斯科特批评了努钦针对强势美元所做的乐观的表述。努钦星期四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说，美元坚挺反映出对美国经济以及其相比全球其他国家表现出的信心，长期来说是好事。他说，美元的强度与几个方面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包括美国经济相对其他国家的表现，美元作为全球主要货币与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以及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斯科特对美国之音说
He thought that there was no problem with the general appreciation of the U.S. dollar, which has.
他认为美元过去三年升值25%，大选以来升值5%，并不是什么问题。我觉得那是让人伤心的错话。我认为他所言对美国的制造业会造成很大打击，对美国贸易平衡和往后的制造业的就业都会有不利的影响。斯科特认为，川普政府迄今在一些议题上缺乏明晰政策。谈及川普对美国制造业工作流失所做的承诺，他说，早在老布什政府时期就有这方面的承诺，川普所言与众不同，但能否践行还有待观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赵婉成。墨西哥官员星期四对两位到访的美国部长表达他们对美墨边界墙以及川普政府驱逐非法移民政策的关注。墨西哥内政部长索奥里奥说，墨西哥不同意美国政府最近提出的有关墨西哥的不同措施。墨西哥的外交部长卡索表示，墨西哥人对被视为可能对国家利益和国内外墨西哥人有害的政策感到担心和不满。这些意见是他们在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国土安全部长凯利会晤的时候提出来的。美墨两国部长一同出现在墨西哥外交部的记者会上，但是美国官员没有接受记者提问。蒂勒森在发言中说，美国跟墨西哥是两个强大的国家，有时候也会分歧。他表示会谈是富有建设性和向前看的。凯利则强调，川普加强对美国非法移民的打击，但是不会出现大规模驱逐出境，也不会动用武力来对付非法移民。在另外一方面，在美国川普政府考虑如何在货币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行动的时候呢，曾经在美国财政部负责汇率策略的助理部长洛厄里表示，如果要想像当年跟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样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贬值，那么美国就应该跟中国一道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来提升人民币的币值。美国还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是防止天安门重演的一个办法，而不是为了获得贸易优势。这个专家建议美国首先呢关注美中之间的贸易执法等等问题，而不是把精力放在货币操纵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上。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总统川普看来，中国无疑是一个货币操纵国，而且他在口头上也把中国称为货币操纵国。他曾经还承诺在上任的第一天就会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2005到2009年期间，在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洛厄里日前在一个有关美中贸易关系的研讨会上表示，不能把一个国家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等同于货币操纵。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the world intervenes in their currency markets. Almost every day.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做，所以这不能只是有关外汇市场的干预，否则这将是可笑的，因为每个国家都将是货币操纵国。
按照美国现有的程序，财政部在审核一个国家是否是货币操纵国时，有三个标准来衡量：一是与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否超过200亿美元；二是经常账户盈余是否等于或大于国民生产总值的3%；三是是否把2%的国民生产总值用来购买外汇，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的话，中国只符合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即贸易顺差超过200亿美元。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经济学家、贸易与制造业政策研究主任斯科特博士认为，美国与中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反映了这些货币之间的错位，也对全球贸易造成了严重的扭曲。他认为，美国应该像当年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那样，通过威胁对进口产品征收高额关税或是贸易配额，促使其他国家接受本币升值、美元贬值的结果，从而避免美国对他们采取可能造成更大损害的政策。
It's the scale of what we need to think about. It's the orientation of, I think, currency policy that I think.
我们需要考虑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是对进口产品征收多少附加费的问题。我认为眼下这是最适当的。他把货币看成是实现平衡贸易的工具。
不过，前财政部官员洛厄里表示，货币问题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国家的货币、财政政策以及整个经济的状况。在他看来，如果美国要像当年与日本签署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话，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同中国一起对人民币币值进行干预。因为美国目前的一些做法和想法，包括美联储在各国央行降息的时候提息的举动，征收边境调整税，以及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加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等，都会抬高美元的币值。
What we probably would have to do is have Janet Yellen and Steve Mnuchin call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nd say the next time you're going to intervene to boost.
我们可能不得不做的事情是让美联储主席耶伦和财政部长努钦给中国人民银行打电话，跟他们说，你们下次干预货币市场来加强人民货币升值时，让我们加入进来。中国现在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做。换句话说，我们不是用货币干预来反制中国人，而是我们需要加入他们的货币干预行动。
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鉴于在货币操纵问题上存在的复杂性，《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川普设立的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正在考虑对中国采取新的经济策略，包括把货币问题看作是不公平的补贴，希望在挑战中国的同时，仍然是美国对华关系处于平稳这两个目标之间获得平衡。但是，曾经在财政部负责货币与汇率策略等问题的洛厄里认为，货币汇率是否是一种补贴，需要研究贸易法的律师来界定。而目前大部分专家的看法是，货币不是一种补贴，因为它不是某一个具体的问题。美国进步中心中国政策主任韩美尼认为，由于货币操纵是一个很难界定的问题，川普政府不应该把关注的焦点首先放在这个问题上，而是应该首先关注贸易规则的实施。
Right now, I can think of a couple of really strong things that we should be doing in terms of just enforcing the rules that are out there, addressing the glaringly obvious things that China.
他在华盛顿国际贸易协会主办的研讨会上说，现在在执行现有规定方面，我可以想到好几件我们应该采取强有力的行动的事情，解决那些很明显中国正在采取的行动对美国构成问题的事情。货币问题很模糊，其他的事情则不模糊。我倾向于先关注这些不模糊的事情。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还表示，美中贸易关系的确是不平衡和不对等的，因此美国应该加强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包括实施现有的贸易法以及制定新的规则来对付现有贸易法中没有涉及的新问题，从而使美中贸易关系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工人。但是他也指出，美国在关注自己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从北京的角度来看问题。他说，从华盛顿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话，它是一个强大的对手，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共产党所处的地位非常脆弱。他说，中国经济现在处于几十年来最为缓慢的增长，正在进行艰难的转型。在政治领域，共产党正在从有权势的人和精英阶层那里夺回财富与权力，然后重新分配给老百姓。
They're really hanging on by their fingernails, and currency manipulation management is on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 do to keep their GDP growth rates at a level that they feel is critical to prevent.
他们真的是命悬一线，货币操纵与管理是他们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使得其经济增长处于一个他们认为能够防止地方大员联合起来反对中央，以及避免中国工人上街游行的关键水平。基本上，他们每天都在试图防止天安门事件重演，而货币是他们这样做的一个途径。这位经常去中国的学者认为，即使美国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北京不会因为美国采取这样一个对他们影响不太大的政策而做出让步。美国之音莉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美国新政府上台不久，中国两个重要的涉台智库负责人在上个星期先后调整了职务，这引起了注意。有一些专家认为，这显示了北京对涉台问题有新的想法，认为有必要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考虑其他的外部因素。川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可能影响北京对台湾的做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上星期，中国两个重要涉台政策智库调整人事，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由职业外交官出身的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出任，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由专长军控与亚太关系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杰取代届龄退休的周志怀。对于中国涉台机构的人事调整与习近平的对台政策想法，台湾对外关系协会秘书长、国立政治大学外交系教授黄奎博星期四在华盛顿一场研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内部主流看法都认为，习近平通过中共十九大巩固权力后，未来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但是现在美国非典型的川普政府上台，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会如何还很难说。黄奎博说，
但是我觉得这当然还是要看所谓的外在因素，也就是美国到底对台会怎么样处理。所以我觉得十九大或许目前还不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时间点，因为要看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就台湾问题达成什么样的协调或是协议，所以不一定在十九大之前或之后，但是我觉得重点是美国跟中国大陆两边他们怎么谈。
此外，黄奎博认为，由于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通话，让北京认为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立场与过去相比有所松动，因此未来北京对台湾只会更加强硬和紧缩。黄奎博说，
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美国跟中国大陆没有办法在所谓的一中上面达成真正的共识，那么我想北京对于台湾的政策一定会持续的紧缩，以防台湾趁这个机会呢，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空间。
在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的领导人调整后，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川普上任后对台政策还不明确，但很可能会做出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调整。中国涉台智库需要从国际局势来理解台海情势的变化与美国可能的做法。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周刊《全球台湾简报》的分析中指出，戴秉国因参与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而为美国政界所熟知，有理由相信北京选择具国际事务背景的人士掌理涉台事务的研究部门，显示中国领导人关注外部因素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星期四在北京举行的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2017年兼职研究员会议中，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就当前台海形势及对台研究的关注热点发表讲话时表示，今年对台工作任务艰巨，希望学者专家深入学习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深入研究两岸关系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台研会与社科院台研所新的领导人都具有国际关系研究背景，是否代表未来中国可能从更大的格局来考虑处理台湾问题？ 安峰山只简短答复说，这只是涉台研究机构正常的换届及人事调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则国际新闻。马来西亚警方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是被神经毒气毒死的。警方说，在金正男脸上跟眼睛上发现了维埃克斯毒气。金正男上星期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机场被两名女子在脸上抹上毒气身亡。维埃克斯毒气被联合国界定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的问题。外交界消息灵通人士本星期对美国之音说，白宫已经下令对美国的朝鲜政策进行审查，研究华盛顿在今后跟平壤和金正恩政权打交道当中有哪一些选择。美国国务卿迪勒森星期二跟中国国务主席、国务院委员杨洁篪通话中谈到了朝鲜构成的威胁。蒂勒森星期三会见澳大利亚外长朱莉·毕晓普的时候，没有回答美国之音提出的关于这次政策审查进展的问题。很多专家认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朝鲜给川普政府构成了最为紧急而且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之一。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埃文斯·里维尔说，正如川普直接从前总统奥巴马和情报简报中了解到的那样，朝鲜拥有核武器和导弹运载系统，对韩国跟日本以及美军在这两个国家和西太平洋的基地构成了威胁。有些人提出，现在是华盛顿采取不同方式跟平壤打交道的时候了，比如直接跟这个封闭的不可预测的政权接触。还有一些人呼吁对平壤的好战姿态采取强硬立场。比如早些时候在日本首相安倍在美国会见川普的时候，朝鲜发射了弹道导弹，显示出它的好战性。亚太问题专家唐纳德·扎格利亚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川普当局需要跟朝鲜接触，以确定双方如何避免一场对谁都没有好处的对抗。美国有一些学者主张扩大跟朝鲜接触才是消除分歧的最佳办法。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扎格利亚是这类学者当中比较知名的一位。但是呢，一个潜在的障碍已经出现，国务院现在还没有批准朝鲜官员前往纽约参加这一类会谈的签证。美国国务院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个人符合哪一种特殊类的签证取决于几个因素，包括这个人准备在美国从事什么样的活动。跟扎格利亚等人希望扩大与朝鲜接触的观点相反，另外一些专家主张华盛顿必须立即对朝鲜政权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迫使平壤改变其挑衅性的行为方式。那么谈到了朝鲜问题，可以说在中国之后，俄罗斯呢准备对朝鲜开始新一轮的制裁。俄罗斯在跟西方交恶之后呢，最近两年俄罗斯扩大在朝鲜的影响，这引起了中国的不满。有分析的看法是，俄罗斯对朝鲜奉行双面外交，中俄在朝鲜问题上有时候利益吻合，很多方面呢彼此矛盾。有关的详细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几天前宣布暂停从朝鲜进口煤炭之后，俄罗斯也准备加大对朝鲜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已准备起草了一份总统令，如果普京总统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俄罗斯将会停止除了医学以外同朝鲜方面的各种科技交流。这份文件还涉及禁止向朝鲜出口铜、锌、银等金属物资以及直升飞机、船只等设备。俄罗斯是中国之后朝鲜政权的另一个主要支持者，同时也是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参加者之一。俄罗斯同朝鲜拥有历史渊源，苏共甚至被称作朝鲜金家王朝创始人金日成的父母。朝鲜的核武和导弹技术由于来自苏联，俄罗斯也能更多地掌握和判断朝鲜核武和导弹技术的发展状况。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最近几年朝鲜导弹技术发展迅速， 现在已经达到苏联70年代的水平。朝鲜也是中国之外另一个同俄罗斯有陆地边境，俄罗斯借此可以进入太平洋的亚洲国家。在俄罗斯转向东方和大力开发远东之际，朝鲜的地缘政治地位日益受到俄罗斯的重视。俄罗斯与朝鲜一样，现在都与西方交恶，两国目前都面临如何对付西方的问题。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与朝鲜关系升温，两国官方互动来往频繁，甚至还举办了友好年活动。俄罗斯共产党和其他的许多左翼人士是朝鲜大使馆的座上宾，许多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也时常同朝鲜大使参叙。朝鲜驻莫斯科大使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上透露，在不久前的导弹试射后，朝鲜很快将会试射射程可抵达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朝鲜因此正成为中国和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对美国直接构成核武威胁的国家。俄罗斯2015年5月举办二战胜利庆典时，甚至曾一度想邀请金正恩访问，并同普京、习近平等人一道检阅红场阅兵。但有报道说，由于北京坚决反对，金正恩把俄罗斯而不是中国当作他对外出访的第一个国家，俄罗斯与朝鲜的这一计划只好被迫放弃。朝鲜一直采取各种姿态向俄罗斯示好，在朝鲜举行盛大仪式纪念韩战结束60周年时，游行队伍中除了有人扮演中国志愿军外，朝鲜还特别挑选有斯拉夫面孔的人士装扮成为飞行员，俄罗斯为此特别感激。金正恩不久前向世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发出贺卡祝贺春节，在朝鲜中央通讯社发表的贺卡名单中，俄罗斯排名第一，中国却排在俄罗斯之后名列第二，显示平壤政权与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塔斯社报道说，俄罗斯的铁路代表团一个月前访问了朝鲜，这次访问富有成果，俄罗斯将为朝鲜培训铁路工程师，改造朝鲜的铁路和输电网络等基础设施，并把韩国朝鲜铁路网与俄罗斯连接起来，是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一项重要经济战略。俄罗斯认为，朝鲜半岛铁路与俄罗斯贯通之后，可为俄罗斯增加一个新的进入太平洋的出口，那样将有助于俄罗斯利用韩国的经济实力和朝鲜的资源开发远东和西伯利亚，能减少中国在俄罗斯远东的影响。另一方面，可借此发展朝鲜经济，使俄罗斯在朝鲜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俄罗斯还期望未来能够通过朝鲜向韩国出口电能和天然气。此外，大批的朝鲜廉价劳工正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工作。总部在东京的《外交家》杂志认为，作为朝鲜半岛的利益相关者，俄罗斯的重要性正日益提高。几名俄罗斯资深外交人士说，在朝鲜问题上，俄罗斯奉行两面外交。作为朝鲜的邻国，俄罗斯认为朝鲜核武和导弹项目威胁俄罗斯的安全，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而朝鲜不想完全依赖中国，俄罗斯也不愿意看到中国和美国完全主宰朝鲜半岛问题。俄罗斯希望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能够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些都为俄罗斯与朝鲜走近提供了机会。此外，俄罗斯希望同金正恩政权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以便维持对朝鲜的影响。为了讨好平壤政权，俄罗斯不顾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的批评，将很快实施与朝鲜的引渡协议，这将使许多朝鲜人逃跑的渠道被关死。俄罗斯不但免除了朝鲜过去所欠的债务，最近几年还同朝鲜达成协议，俄罗斯投资帮助朝鲜改造基础设施，作为回报，俄罗斯被允许开采朝鲜的矿产，特别是优质煤炭资源。但俄罗斯与朝鲜的合作却因为国际制裁而被迫中断。俄罗斯在朝鲜影响的扩大引起中国的警觉和不满。去年3月，主要由中美两国主导的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使俄罗斯与朝鲜的几乎所有合作项目被冻结。 俄罗斯的一些东亚问题学者认为，俄罗斯同朝鲜的经济往来窗口因此关闭，能同朝鲜经济往来的现在仅剩下中国一家。中国通过对朝鲜制裁变相限制了俄罗斯在朝鲜的影响。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俄罗斯被迫加入对朝鲜的制裁是不想得罪中国。马斯洛夫说，在这种形势下，俄罗斯只好被迫减少对朝鲜的出口供应，这让俄罗斯损失惨重，可以说能损失数亿美元。俄罗斯虽然不是最大，但也是重要的对朝鲜的物资供应国家。但朝鲜政权反复无常，而且不守信用，也使俄罗斯商界同朝鲜经商打交道非常困难。战略问题学者博伊科说，不应该过分夸大俄罗斯制裁朝鲜带来的经济损失，全世界都在制裁朝鲜，俄罗斯拒绝将会变得更加孤立。博伊科说，朝鲜是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投资吸引力非常低，不过俄罗斯在朝鲜所实施的一些项目对朝鲜来说非常有利，所以这些项目不会完全被取消。俄罗斯与朝鲜的直接经贸额非常少，两国两年前曾经提出把年贸易额提升到10亿美元的目标。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俄罗斯与朝鲜的进出口贸易多数都经过中间商中国，因此双方都依赖中国，但俄罗斯可通过一些投资项目能巩固在朝鲜的影响。俄罗斯的一些东亚问题学者认为，光靠制裁不会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与西方和韩国对朝鲜局势的判断完全不同。俄罗斯不认为平壤政权摇摇欲坠，反而认为金正恩不但牢牢掌权，更实施了一些经济改革，当地各种私人企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金氏王朝可能长期执政，即使对朝鲜动武，朝鲜权贵阶层也未必会轻易投降，而朝鲜半岛陷入战争只会给俄罗斯远东地区带来更多的难民和麻烦。此外，克里姆林宫也不相信朝鲜的核武和导弹能够瞄准俄罗斯。俄罗斯虽然与中国一道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但并不认为萨德真正威胁俄罗斯的安全，因此俄罗斯针对萨德反导系统的批评不像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那样激烈。但俄罗斯同中国一样都不希望朝鲜政权垮台崩溃，因为那样可能导致美军部署更接近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也有俄罗斯学者最近呼吁莫斯科应该成为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调停人，这样可为普京针对川普政府的外交提供新的突破口，也能成为继反恐之外俄美之间的一个新的合作领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下面我们来关注有关于香港的消息。香港有30位法律界的选举委员会成员在星期四上午发表联合声明，他们对媒体广泛报道的前特首董建华有关于如果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当选特首，中央不任命的言论表示深切的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包括前大律师工会主席陈景生和梁家杰、大律师扎西我和张耀良、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等在内的30名法律界选委，2月23日在声明中强调，这种企图以威胁的手段行为损害了特首选举的公平性，并且无视了大多数香港市民对在没有无知及愚昧的外来干预下进行自由和公平选举的愿望。信报2月22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特首选举提名期踏入倒数一周，中央连环发功，继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近期南下深圳向政界人士表明中央属意临政月俄后，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在近日团结香港基金的一次会议上明确谈到，如果曾俊华当选，中央不会任命，为避免出现尴尬局面， 他才会邀请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参选特首。而身兼团结香港基金主席的董建华星期三晚通过团结香港基金发表声明，没有否认《信报》报道的相关言论，只是称香港到关键时刻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特首带领香港团结各界，且基本法明确指出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任命，所以选出的人士必须获得中央信任。明报星期四报道，经向两位与会者求证，一人说没听到董建华点名提及曾俊华的任命，另一人则说听到说中央会不任命曾俊华。中资的南华早报星期三下午引述与会人士报道，董建华在上周五的会议上讲到中央对香港特首信任的重要性时提到曾俊华的名字，而董建华称曾俊华的能力无法与林郑月娥相比，中央政府不信任曾俊华。国民党党魁立法会议员杨岳桥大律师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董建华作为国家级领导人有责任向港人交代清楚是不是有此言论，并且是否代表中央的态度。他说，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领导人，他应该谨言慎行，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一个发言，不管是公开还是私底下的，都有机会严重的影响选举的结果。那所以我觉得他必须要澄清他究竟有没有讲那番话，如果他有的话，应该说清楚他是不是代表中央政府。
香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议员对媒体表示，董建华在特首选举提名阶段干预选举，选举事务处有必要立即跟进，民主党会去信要求彻查。亲中的民建联前立法会议员、现任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能确认董建华是否讲过有关中央不任命曾俊华的言论，因此无法评论，不过认为中央政府确对香港特首有实质任命权。自林郑月娥1月16日被批准请辞政务司司长当天宣布参选以来，许多建制派人士纷纷高调支持，且不断有消息称林郑月娥是中央最属意的参选人。而林郑月娥也曾表示，自己参选是为了防止出现选出中央不能任命人选的限制危机。他的话不仅引发外界争议，也趋向坐实外界认为他是中央钦点的看法。明报和星岛日报等媒体2月7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兼任中央港澳协调小组组长的人大委员长张德江与统战部部长兼港澳协调小组副组长孙春兰、港澳办主任王光亚等多名中央官员在深圳会见香港建制派政党、社团和商界人士时表示，林郑月娥是唯一中央支持的行政长官参选人。另据亲中的《星岛日报》星期三报道，港澳办主任王光亚近日再次南下深圳，上周曾约见民主思路召集人、原国民党议员汤家华及新思维狄志远，就特首选举听取意见，两人都称感觉王光亚较支持林郑月娥。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星期二与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面时，强调中央有权就特首人选提出意见，此举并非干预选举，重申中央是统一口径支持林郑月娥。杨岳桥议员表示，中央连番表态支持林郑月娥，实际上对林郑月娥的声望和选情都是不利的。他说，
这些有权威的人、有权力的人，他们这么做只会加深香港人对于林郑月娥是不是钦点的那种印象，那对于林郑月娥的选举，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的好处。
另有分析表示，此做法不仅会激发港人不满，即便帮助林郑月娥最终当选，也会造成她是北京傀儡的形象，给她的执政增添困难，是保胜选而牺牲管制的做法。 香港特首选举参选人提名期2月14日开始，3月1日结束。每名候选人必须获得不少于150选委签名提名，即1200人选举委员会成员的1/8。目前林郑月娥稳获建制派力保提名，而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获提名5望，他本人抱怨是被建制派牺牲。同时民主派选委则全力确保提名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和立场最接近泛民的退休法官胡国兴。近期宣布参选的泛民的长毛梁国雄议员争取获得民间投票约38000人签名的机会不大，不会获得民主派选委的提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两岸关系的报道啊。台湾公民团体要求立法院本会期通过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执政的民进党表示已经把这个条例列为优先推动的法案。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多个公民团体日前在立法院外召开记者会，要求朝野立委在本会期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告诉美国之音，318太阳花学运即将满3周年，而当时的主要诉求却还没有落实，让人非常着急。
因为接下来到今年下半年以后，那个中国共产党19大要开会，然后习近平要完成他的权力布局，台海的情势目前这个将谈判的僵局会有新的变数，所以一定要在这之前完成立法。
赖中强律师还说，如果台湾到时是被迫坐上谈判桌，再来仓促的完成监督条例的立法，不仅对台湾不利，也绝对不是太阳花学运的本意。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的主要诉求是，先建立两岸协议的监督机制，再用其来审查服贸及货贸等协议。民进党前发言人、立法委员林俊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已经被列入本会期的优先法案，乐观看待相关的立法进程。
表达其实民进党并不反对两岸的经贸往来嘛，因为监督条例是一个基础，基础建立以后，那往后的两岸的种种经贸往来就有一个根据，速度就会加快，那也表达民进党要持续推动两岸的一个真正做一个实际的做法嘛，这也是一个善意的表达。
林俊宪委员还说，民进党现在是立法院的多数党，党团将努力的推动这项法案，也希望在野党不要抵制。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日前发布新闻稿指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是社会高度关注的议题，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尽早完成立法。陆委会还表示，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对两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法案，立法院目前有5个版本的草案等待审议，行政部门持开放态度，尊重立法院的决议。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廖国栋表示，如果民进党真的有意通过这项法案，国民党也愿意配合一起推动。
因为现在两岸的关系真的是冰冻到整个经济已经承受不了了。如果两岸关系条例能够先通过，然后货贸服贸也很快的进入这个实质的程序的话，我觉得台湾的经济还有得喘气，否则的话连喘气都喘不过来了。
廖国栋委员还指出，民进党不要再以口号治国，如果提出的政策都没有实质内容或是具体进展，台湾将维持原地踏步。另外两个在野党时代力量及亲民党也表示，支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够尽快在立法院通过。目前民进党是多数党，应该起到主导力量。经济民主联合等公民团体表示，3月18号将再前来立法院，希望各政党到时能给个明确的答复。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享誉世界的中国艺术家艾薇薇动用她的明星影响力，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难民困境。艾薇薇正在制作一部难民危机的纪录片，她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提醒世人，所谓的难民危机就是人类危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身不由己地成为难民。有关情况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艾薇薇向美国总统川普和欧洲民粹派右翼以及主张对移民和难民关闭国门的人发出信息。
Simply to coloring or to try to interpret a group of people.
简单的把一个群体说成是恐怖分子或贩毒分子，这是非常不明白事理，显示了这样的政客是多么粗鄙。
And as it shows how roughly, how blindly those politicians is.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艾薇薇和他的摄制组到22个国家拍摄了移民和难民聚集之地的景象。艾薇薇承认，他对移民和难民问题如此关注，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
Maybe because when I was young, my father was exiled. We have to move to very remote area in China.
或许是因为我小时候，我的父亲被下放了，我们不得不迁居到中国的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我是在军营一样的地方长大的，因此我就对那些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背井离乡的人特别关注，对他们的情况特别敏感。那些人离家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因为政治，也可能是战争、饥荒、环境问题。
To seeking for willingly or not willingly, to seeking for to be located in new conditions.
现在艾薇薇已经返回她在柏林的画室，她对法新社讲述了她的史诗性纪录片《人潮》。这部纪录片预定今年夏天晚些时候在全球电影院公映。艾薇薇挑战世人，呼吁世人开放胸襟，接纳难民和移民。
The boat is never full, it's only our heart is not.
船永远也装不满，只有我们的心才会满，才会难以应对挑战。
This is a challenge.
这是对人类和社会的挑战。我们必须应对这挑战。
And society.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接下来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再来关注有关于美国的新闻。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对坐满大厅的保守派人士说，川普政府是一个兑现承诺的政府。彭斯是在目前为止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言的最高官员，这个大会是保守派一年一度最大的盛事。大会在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的一个酒店举行，前来参加大会的人情绪高涨，这是十年来共和党人首次同时控制了白宫和国会。彭斯以竞选演说般的激情说，川普是一个有信念、愿景和有勇气的人。在星期四早些时候，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对保守派们说，可以预见跟媒体还有其他所谓的反对派的交锋每天都会发生。当保守的共和党人聚集在马里兰州的时候，民主党反对派将在亚特兰大聚会，选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新领导人。奥巴马政府的前劳工部长汤姆·佩雷斯以及来自明尼苏达州的众议员凯斯·埃里森被认为是最有希望的人选。民主党在去年十一月的大选失利之后呢，正在试图重整旗鼓。这场温和的佩雷斯得到了更多主流民意党人的支持，而直言不讳的埃里森得到了党内更倾向自由派一方的支持。可是呢，不管哪一派都表示民主党需要一个领导人，可以凝聚反川普抗议者的愤怒和精力，带领着民主党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中重新取得国会的控制权。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取消了允许跨性别学生使用他们特别的卫生间跟更衣室的政策方针。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政策规定这些跨性别的学生可以使用跟他们自己的性别认同的更衣室跟卫生间，可是呢，这样的命令被川普政府撤销。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与教育部周三向全国各所学校发布联名信， 否决了奥巴马政府去年颁布的有关跨性别学生使用公共卫生间的指导意见。信中说，必须要由州和地方教育部门来做这种决定，而不是联邦政府。在这一决定宣布几小时后，跨性别权利倡导者于白宫前举行抗议活动。
这个男人让全国的孩子们感到害怕，他们真的很担心明天上学后会被人欺负。这些孩子们总是不得不担心在学校被其他孩子欺负，有时甚至被教育工作者欺负。他们现在不得不担心被美国的司法部长和总统欺负，这不行。
奥巴马时期的指导意见是基于美国一项禁止在教育和学校活动中进行性别歧视的联邦法律。该意见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可以等同于是警告各校区，若不遵守指导意见，就可能面临失去联邦拨款。为了回应一些州对此提起的诉讼，一名联邦法官此前已经将这一指导意见搁置。最高法院将于下月审理加文·格里姆的案件，这一问题也将随着案件等候最高法院的裁决。格里姆上学的校区位于维吉尼亚州，该州的规定禁止格里姆使用男性卫生间。格里姆出生时为女性，但其自认为男性。北卡罗来纳州曾颁布一项州法，要求民众必须使用与他们出生证明上的性别一致的公共卫生间。该法引起争议，奥巴马政府去年在这一争议中公布了指导意见。VOA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这就告一段落。这期节目是由肖华编辑，王云导播，我是赵婉成，感谢您收听。别忘了两小时之后我们还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到时候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这个月稍早，在乍得首都恩贾梅纳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总部举行的仪式上，美国向这些乍得特种部队移交了86台新车辆。美国驻乍得临时代办乔伊斯·纳姆迪和乍得国防总司令布拉西姆·赛义德·马哈莫特共同主持了车辆的正式交接仪式。这些车辆意在向2家反恐公司和1家物流公司提供交通运输。这些卡车将提升反恐部队在乍得与利比亚交界地带的巡逻能力，防止武器和爆炸物走私造成的威胁。这家物流公司接受了燃料、运水车等运输车辆，这些将改善乍得特别反恐组织向反恐公司继续提供补给的能力。纳姆迪女士特别提到了美国特种部队过去10年跟乍得特别反恐组织之间建立的牢固关系，她表彰了乍得在打击极端分子过程中的敬业精神和乍得军队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勇敢和专业知识。纳姆迪表示希望这些新车辆将改善乍得执行反恐使命的能力。这批新提供给乍得特别反恐组织的车辆，这是乍得和美国两军之间牢固合作关系的例证之一。本月稍晚，乍得将接收最后一批用来打击伯克圣地组织的丰田牌轻型装甲车，从而使这种车辆的总数达到60辆。美国还将为参加即将开始的代号为“碎发枪”军事演习的乍得军人提供军装和个人口粮。代号“碎发枪”的演习是由非洲国家、盟国以及美国反恐部队参加的年度区域性演习，始于2005年。碎发枪联合军演的参加国集中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目的是提高非洲安全部队保护平民的能力和协调性。参加碎发枪演习的军种包括来自16个国家的地面部队和空军，涉及科目广泛。美国跟乍得以及他的非洲伙伴国进行合作，帮助那些国家保护本国人民，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威胁，并为此感到自豪。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